所以看来外资真的是聪明钱呢，股市一反弹立马逃跑，而他们逃跑的时候，民众又不入股市，所以在股市里边的这个资金池就小。所以你资金池如果小的话，你抛了这个股票的话，底下没有资金接着的话，你股票肯定卖不，就是肯定是卖不贵的嘛，对吧？所以这个经过了这么一系列，8月28号一路暴涨到3100点之后的话，又开始一路下跌，到今天10月19号的时候，又面临着3000点保卫战。所以在这个就是到收盘的时候哈，这个上证指数就是3005.39点啊，基本上离3000点就是一步之遥了啊，很快就会跌破3000点了。北向资金，我刚才讲哈，就是这个流出创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是117亿元。那这个在这个之前的话，咱们说这个北向资金，就是当时8月28号利好消息出来的时候是逃走了90亿是吧？那这一次的话逃走了117亿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外资对于中国的经济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啊，而且越跑越快。但是这一次这个外资从股市撤资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就是或者是说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红杉资本在美国正在接受调查。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的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近日开始调查这个著名的世界著名的投资机构红杉资本，就是调查什么呢？就调查它向中国科技公司投资的情况，其中涉及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等的领域。同时呢，也调查它的业务分拆情况。所谓业务分拆情况的话，就是红杉资本分成了在美国的公司和在中国的公司。但这种分拆的话，并不能解决美国国会的疑虑啊，还要调查你这个中国公司是怎么向这个中国的这些美国限制的高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啊、半导体、量子计算这些公司去投资的，是吧？也就是说，不希望你们花钱给这些高科技的企业，然后把他们这个科技做起来，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其实，红杉资本就是为了规避美国的这个检查的话，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哈，就是红杉中国和这个红杉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母公司要拆开。那么，其实呢，这个红杉资本被调查哈，我们看到红杉资本被调查只是迟早的事情。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现在在对这个资本市场进行双重的夹击。美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攻击呢，主要因为是不想让这些钱流入那些可能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那些领域啊和那些公司。而中共的话，愚蠢的是，习近平他也在打击这些资本，这个资本大鳄哈，他呢是想担心，他是因为担心这些资本大鳄可能会通过他们的钱去控制中国啊，从而危及到习近平自己对于权力的掌控。所以你想，这些投资公司他们真的是很倒霉啊，就中国也在搞，美国也在搞他。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一件事情，就是叫做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失去了联系了啊，包凡就失联了。很多人都知道哈，就是说包凡这个人呢，这个我以前曾经讲过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哈，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包凡这个人的话，说明你不够有钱。当你真的很有钱需要融资的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会去找包凡。那么包凡所创立的这个华兴资本，除了包凡他是这个创始人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他的创始人啊，或者说早期的投资者啊，也是董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南鹏啊。这个沈南鹏在这个资本市场也是跟包凡一样，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沈南鹏呢，所掌管的就是红杉中国。他一方面在这个华兴资本中有他的这个股份呢，他是董事，他也是早期的投资者。同时的话，他掌管着这个红杉中国。沈南鹏是私募圈里边，就 private equity 啊，就是这个私募圈里边最有钱的这个人啊，就是私募圈里边最有钱的人里面，沈南鹏是排在第一的。他的身家是多少呢？他身家是260亿。大家不要看到260亿好像不多是吧？但是260亿的话，你要知道那是他自己的钱，他能够调动的资金，能够调动的资本，那是非常厉害的。沈南鹏这个人哈，他以前是这个中国，他原来是在这个哥大读数学的。他之前在中国的话，他也是这个学数学的，后来就跑到这个哥大去留学去读数学。后来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这个故事也是蛮传奇的。他毕业之后，他就去在纽约找工作哈，应聘了十几家公司，最后都没找着。因为那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数学好像在哥大也不是特别突出，他后来就觉得说也可能我应该去转向哈，就是不要去再去这个搞应用数学了。然后呢，后来他就 这个觉得去华尔街可能不错。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华尔街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就是帮人做这种 portfolio 这种管理啊，就是帮人管理这个资产的这些人，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是学金融的，他们其实就是学数学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模型计算，完了之后的话，他们计算到什么什么参数，看到什么什么点的时候，什么时候抛那些东西的话，非常精确，它是真的是跟数学是有关系的。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他就是搞数学的啊，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数学头脑极强的人。他看那个，因为股市也就是数字嘛，上上下下，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指标，什么市盈率啊，什么 PE ratio 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把这样的东西分析完了之后的话，他最后就能够算出来在哪个点买是。这个能赚钱啊，抄底儿，在哪个点卖的话，它能够就是逃顶，所以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搞数学的人，他们后来都跑到华尔街去。沈南鹏就是搞数学的，后来他到那个花旗银行面试的时候，当时面试他的是一个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博士，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这种银行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需要这种数学很厉害的人。然后当时那个面试官给他出了一道智力题，很有意思哈。那智力题我这出完之后，大家可以坐着玩哈。他说一个美国人在菜市场做生意啊，第一次是嘛$8买了一只鸡$9卖掉，第二次是$10买了同样一只鸡$11卖掉，然后问你说这个美国人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如果是亏了亏了多少钱，如果是赚的话是赚了多少钱。然后呢，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哦，他第一次$8买$9卖赚了$1，第二次$10买$11卖赚了$2，对吧，他一共赚$2。一般人会这么想问题。沈南鹏认为这个卖鸡的人亏了$4，怎么会亏$4呢？是吧？你这个，他说，因为呢，你$8买两只鸡，然后呢$11卖掉的话，一只鸡挣$3，两只鸡挣$6，可是你现在只赚了$2，所以你亏了$4。他是这么算的，所以他当时他这个解题思路就让那些面试官大为欣赏，然后觉得哇塞，这个人的话，他总是要把他的那个利润 maximize 啊，能要把他利润最大化。于是的话就给了他一个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机会。然后呢，他当时在这个投资银行部做这个新兴市场的债券和股票。然后后来他就这个一步一步的话，因为在这个领域做，你慢慢就会认识一些资本大佬嘛。所以后来呢，慢慢的这个沈南鹏的话就开始就是转向投资了啊。所以他以前在哥大读数学系，后来到耶鲁大学读商学院，拿了一个 MBA， 他就根本就没有拿一个正经的这个 master degree 啊，他拿的是这个 MBA 学位。然后的话就到这个投行去做，他做的有多成功啊，他几乎就号称是买下了半个中国互联网啊，就中国互联网那里边那些非常有名的那些公司，很多都是红杉资本帮助他们投资，然后呢再帮助他们上市的。2010年的时候，这个他2010年一年啊，他大概搞了10个公司上市。这个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公司上市，然后8月份有一个公司上市，9月份有一个，10月份有两个，然后11月份有两个，12月份有一个，加在一块8个公司。大家知道一上市之后的话，手里边股票一抛，你就已经这个就是叫怎么说来着，就解套了，然后你就赚了无数的钱嘛，就可以就走掉了，就可以退出了。所以他当时一下子就那一年的话就搞了八个公司上市，等于8个公司都赚钱啊，像什么诺基亚、什么天津新高地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搞了很多高德软件什么之类的。然后的话，他就可以退出了嘛，等于是股票一卖一变现，拿了钱就走。所以呢，那个红杉资本那一年的话，就是把这个沈南鹏就封为退出之王啊。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有这个在这个领域的话，他是非常有这个影响力的啊，他眼光也非常的好。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在美国调查红杉资本的时候，你会知道，因为红杉资本是中国那些高科技企业一个主要的投资的这个来源嘛。那如果你要是红杉资本不敢给他们投钱的话，那当然对于这些领域啊，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这个投资的话，就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打击。所以美国这边一调查红杉资本，这个他们就北向资金就开始哗哗的跑啊，就是感觉情况不妙。因为不光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光是美国在调查，然后习近平这边也在抓包凡啊，所以这边的话他也在打击这个资本，这个这些投资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快看到，我们就等着看吧啊，就是 A 股是不是会很快跌穿3000点啊？再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情况哈，如果有新的这个进展的话呢，再跟大家更新。最后呢，想感谢一下于女士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这个捐款呢，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八，多朝始祖帝库。颛顼以德治国。颛顼登帝位以后，设立了五官，他重用了少昊帝的四个儿子仲、该、休、奚，任命仲做幕政，称为勾芒；任命该做金政，称为入收；休和奚轮流为水政，称为玄明。又任命炎帝的后代勾龙为土政，称为后土；任命自己的孙子离为火政，称为祝融。颛顼在位时以德治国，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记载，颛顼在位期间曾经遇到了5年大旱，颛顼就责备自己没有德行，而使天降大旱，百姓遭殃，于是举行祭祀，祈天降雨。他把自己作为祭祀神灵的牺牲贡品投身大海，来表明对上天的敬仰和对百姓的爱护。颛顼投海以后，海神不敢接纳，于是出现一条大鱼背着颛顼浮出水面。上天被颛顼的诚心感动，立即降下大雨，那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大代礼记里记载了宰我和孔子的对话。孔子说，皇帝的孙子颛顼大帝乘龙巡视天下，北边到达了幽灵，南边到达了交趾，西边到达了流沙，东边到达了盘木。这个范围以内，凡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日月所能照射到的，无不顺服颛顼。另外，据说颛顼在黄历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建立了颛顼历。它和黄历、夏历、阴历、周历、鲁历一起被称为六古历。颛顼历在秦朝和汉朝初年得到普遍使用，以十月为岁首，颛顼也因此被称为历宗。颛顼的后裔。传说颛顼一共有24个儿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国君是颛顼的后裔，屈原和楚王同族，所以屈原在《离骚》中也自称为颛顼，也就是高阳氏的后代，并引以为自豪。《左传》记载，颛顼有8位儿子，非常贤能，世称八凯。《史记》记载说，舜举荐八凯任后土的职位来管理百事，之后一切都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另外，颛顼也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其中一个叫穷禅。穷禅是舜帝的祖先，他和自己的弟弟王良争夺帝位，把王良赶到雷泽， 结果王良死在雷泽，变成了鬼出来害人。颛顼权衡再三，决定把帝位传给仁厚而贤德的库。库是颛顼的堂侄，也就是少昊的孙子。结果穷禅不但没有当上天子，反而连封国也没有，成了平民，怨恨忧郁而死。另外，颛顼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陶物，喜欢作恶，无法管教。他和皇帝的后代浑敦、少昊的后代穷奇、晋云氏的后代饕餮一起被称为四兄。后来他们被舜帝流放到四方的荒蛮之地。颛顼帝一共在位78年，98岁驾崩。《山海经》记载，颛顼死后和他的9位妃嫔葬在东南海之外遥远的富余山，颛顼葬在山的南面，九嫔葬在山的北面。天生神异的帝库。颛顼驾崩后传位给他的堂侄高辛氏，也就是帝库。帝库是少昊的孙子焦吉的儿子，姓姬名俊。焦吉娶陈封氏的女儿卧蒲为妻。一天，卧蒲踩到了一只巨大的脚印，之后产生感应，生下了帝库。据《史记》记载，帝库一出生就很神异，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帝王世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帝库刚一出生就说自己的名字叫俊，他生有骈齿，具有圣人的德行。帝库从小就非常贤德聪明，他在15岁时被颛顼选中，从而辅佐颛顼治理天下。后来他受封在新地，所以也被称为高辛氏。在帝库30岁时，颛顼驾崩，帝库继任颛顼的帝位，成为天下共主，具有五行之中的木德。天下大治。帝库继位后继续施行颛顼的治国之道，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史记赞颂他说，帝库治国像雨水灌溉农田一样公正无私，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凡日月能照耀到的地方，风雨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顺从归服的。共工曾在颛顼时作乱，被颛顼打败以后撞断不周山。共工死后，他的儿子竖气继任了共工的位置，成为新一代共工。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竖气在帝库登基后再次作乱，帝库就消灭了他。在帝库继位的第16年，还派自己的叔父，也就是颛顼时绝地天通的仲，领兵灭掉了有快这个诸侯部族。帝库在位时命令贤黑创作了九昭、六烈、六婴这几支乐舞，还有一个名叫垂的人发明创作了皮、鼓、钟、磬、吹铃、管、埙、池、陶、垂钟这些乐器。帝库就令人用这些乐器演奏以上的乐曲，竟然引得凤凰、天鸡等神鸟飞来翩跹起舞。帝库大喜，就用这些乐曲来祭天，赞颂天地的圣德。多朝始祖。另外，尧帝和商朝、周朝的帝王都是帝库的子孙，帝库可以称得上是多朝始祖。大代礼记记载，帝库曾为他4个妃子所生的儿子进行占卜，结果占得他们都拥有天下。帝库的元妃是有台氏的女儿，名叫姜元。姜元在野外行走，看到巨人的脚印，感到很欣喜，就踩了上去。结果他受到感应，怀上身孕，后来生下来一个男孩。姜元觉得这是不祥之物，就把它扔到小巷里，结果牛马路过的时候都远远躲开，不敢踩踏。 扔到山林里，可正好赶上林子里有很多人，又把它扔到结冰的河面上，没想到鸟儿都飞过来用翅膀为它取暖。江源觉得非常神奇超常，于是就把孩子留下来抚养，给他起名字叫契。契在舜帝的时候教百姓播种白谷，被封在台，又叫后稷。他被赐姓为姬，成为后来周朝的祖先。关于这个故事，《诗经·声民》说，江源踩到了天地足迹的拇指处，受感应而生下周朝的始祖后稷。中后稷起和安陆王碑的柱里记载说，江源所踩的足迹是五天地中东方苍帝的足迹，所以后稷是苍帝在人间所感生的。苍帝五行为木，后稷是周朝的始祖，所以周朝具有木德。帝喾的次妃是有松氏的女儿，名叫简狄。一天，简狄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沐浴，见到一只黑色的鸟掉下一枚蛋，简狄就拿起鸟蛋吞了下去，结果她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叫谢。谢后来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成为商朝的始祖。因此《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喾的第三个妃子是陈封氏的女儿，名叫庆都。据说庆都生下来就很神异，常有一朵黄云覆盖在她的头上。一次庆都到河边出游，遇到一条赤龙，因此她受到感应而怀孕，14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放勋，就是后来的圣君尧帝。帝喾的四妃居姿氏名叫常仪，生下了智。常仪在四妃里排名最后，可是智在兄弟里却是最年长的，所以帝喾驾崩后，智继承了帝位。帝喾30岁登帝位，直到105岁去世，在位70余年。《山海经》记载，帝喾死后葬在狄山，也就是汤山、岳山的北面。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想和大家聊一款夏日里面的饮品。这个饮品呢，来自欧洲的意大利，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雨果。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找到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不过它不是指那位作家，而是指一款鸡尾酒。据说如果在近些年你去意大利夏天在那儿旅行，在菜单上呢，经常会看到出现这款鸡尾酒的名字雨果，英文是 Hugo, H-U-G-O。据说发明这款鸡尾酒的人呢，叫做罗兰·格鲁德，他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名字叫做南蒂罗尔的一个酒吧发明的这个酒。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是在意大利北部嘛，所以是与奥地利接壤的，它也包括了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春天和初夏的时候正是接古木花盛开的季节。那这个花的灌木在绿色的枝条上开满了一簇簇白色的非常芬芳的小花朵，然后呢，在秋天又会结出蓝色或者是黑色的小小的浆果果实。 据说自从古埃及以来，人们就相信接骨木呢就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它呢能够驱邪避凶。据说啊，要在自己的房子外面种上接骨木，就可以给你的家庭带来好运，还可以防止病魔与恶灵缠身。另外呢，据说从古罗马时代，人们就有食用接骨木花露的传统。接骨木花露也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饮品吧，叫做 Elderflower Cordial。它主要就是用接骨木的花，加上蜂蜜，加上柠檬做成的糖水。那为什么这种植物被叫做接骨木呢？据说是因为当地的土著人用这个植物来治疗风湿病，所以就得名接骨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鸡尾酒雨果，它要怎么做。我们需要准备五样食材。第一呢，就是准备一些新鲜的薄荷叶。第二呢，准备一些新鲜的青柠檬片。第三呢，就是准备大概一汤匙左右的接骨木花甜酒，或者是接骨木花的糖浆。第四呢，就是准备八汤匙的气泡酒，那这个气泡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普罗塞克酒。其实这个普罗塞克酒啊，它并不贵，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说它叫做穷人的香槟。它主要是在意大利的东北部酿制的，味道呢其实还非常的细腻清爽。它主要是由一种葡萄叫做 Galera 经过两次发酵制成的。那和香槟酒不同，香槟呢是在瓶内发酵，而 Prosecco 呢是在蒸汽高压釜里面二次发酵的。这个酒呢据说酿制成以后最好在之内的几年内享用，这一个时期的酸度和新鲜度呢是最好的。好，酒有了之后呢，就要准备冰的苏打水，当然也可以用气泡水。做法呢就是我们找一个容器，然后呢把薄荷叶子摘下来放在容器里面，再加上接骨木花的甜酒或者是糖浆，然后用一个勺子轻轻搅拌，争取呢把那个薄荷叶片啊捣碎一点，让里面的薄荷油它的香气释放出来。接下来呢再向里面加入八汤匙的普罗塞克酒，另外再加上60毫升的冰的苏打水或者是其他的气泡水，然后在上面放冰块，轻轻的搅拌均匀。最后呢是加一片圆形的柠檬片，如果你有剩下的新鲜的薄荷叶也可以点缀在上面。好了，这就是鸡尾酒雨果的制作步骤。其实并不难啊，主要就是几样食材，比方说要有意大利的气泡酒，另外呢要有冰的气泡水，再来呢就是让饮品变甜的甜酒或者是糖浆。如果你能够买到接骨木花的那就最好了，如果买不到那就用其他的糖浆，如果带着花香的那就完美。最后呢再加上柠檬和薄荷的点缀，无论是从口感上还是从视觉上还是对健康的效果上，那都是锦上添花。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也能够去试上一试，感受一下意大利的风情。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云，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 CJ.